1126之后，二，再谈两个在野党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选后，很多人都会对着国民党说，是民进党太烂，不是你国民党好，别太得意。这话很棒，民主就是这样，做裁判的我们本就该严格检验选手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一次的国民党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的不是党中央。老实说，从结果看，朱立伦可以收割一波。但选战当中的实际对抗，讲白了，出彩的绝对不是朱立伦跟中央党部的那群人，而是冲在第一线的战将。朱立伦在桃园市长的提名上，原本犯下了天条，几乎就是让本有可期的局面在他没收初选之后崩盘。这个做法让初期的张善政处处碰钉子，外带他佛系打法，让支持者万分焦急。要不是后来王宏威在论文案上 KO 林志坚，外带新竹棒球场曝露了绿色执政的腐化，从而撬开了本次大选民进党选情的破口，朱立伦能不能有如此的战绩，还真不好说。至于台北市，除却蒋万安的努力之外，徐巧芯创造的新潮流对了年轻族群的胃口，直来直往，不服就干，最后掀翻造谣侧翼，绝对为国民党补了大血。加上当初被糟蹋的罗志强，跟在四大公投案后被骂得一塌糊涂却不放弃战斗蓝的赵少康，从南到北奔波浮选，也让支持者的心凝聚并产生扩散效应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战将没有一个人如过去的国民党那般将气势归于自己，相反的，他们互通声息，彼此支援，甚至作为候选人本该为自己拼命的，也愿意抽出时间为队友站台澳援。这不是我们过去看到的国民党。此外，新竹市与苗栗县之于朱立伦算得上战功吗？林根人的选战压根打不起来，被边缘化到最后阶段，竟然成了沈惠宏的侧翼，拿高虹安立委办公室的公积金来替其助攻。至于苗栗，以提名牺牲打的方式来避开党章反黑条款，然后党籍候选人全国第一个宣布败选，闭着眼睛让中东锦上位，这不掩耳盗铃吗？新竹市这一局最有意思的就是卢秀燕与高虹安的合体。面对民进党这种毫无底线分寸的新威权，在野党只有合作意图才能守护国家的民主。卢高合体逼得万年党鞭柯建铭的出面不断强攻高虹安，这也才让新竹人深感莫名其妙，认定新竹市府有密保，一定要让高虹安当选，把见不得光的事情摊在阳光之下。而民众党拿下新竹，但整体战绩却不尽理想。黄珊珊无缘替柯文哲守住首都，可以解释的原因很多，但要说阿北的施政没有到台北市多数市民的心坎里，恐怕才是主因。上一次柯文哲的惊险过关已经是警讯了，我们甚至可以想象，后来要不是疫情，柯文哲可能已经烂在台北市长的位子上。而再回去看新竹，若非脑子清楚的国民党政治人物，明理暗理都站在高虹安这边，合作防堵沈惠宏，新竹市长是哪个宏也同样不好说。民众党眼下要做的是不要亲民党化。柯文哲个人的魅力说白了在这次选举中作用有限，这也造成面对2024，如果蓝营能走出自己的路，那跟民众党的合作恐怕不会是首要考量。然而众所周知，2024未必会如2022，其关键就是在野党如何稳健走向中央执政权之战。对国民党而言，朱立伦能否看清现实，以排除自己为出发点去布局2024，是该党能否重返执政的关键。不过这里的插播称赞这个一向不称头的党中央一下。 面对中国的白色革命，国民党中央有了迅速的反应，这对于摘除民进党烂扣的红帽子的确大大加分。至于民众党，柯文哲要问鼎2024，至少眼下看来胜算大降，届时要扮演一定的角色，要有一定的分量，也不是单靠高虹安入主一年多的新竹市府而能发挥的。因此，如何从在野合作的角度为民众党拓展更多的空间，恐怕是柯文哲回去当教授后在政治上的主要功课。蔡英文总统执政六年，在国内构筑了一道威吓人民、践踏法治、侵蚀民主、分裂社会、黑金复辟的隐形高墙。以掠夺为本职的民进党，这六年多来核心分子个个大发，却无视基层人民于水火中挣扎。人民赢得地方大选，却还不能脱离这样的苦痛。在野的两个政党及其从政者都有责任与义务为人民创造希望，所以这两个在野党请好好加油吧。